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，哦，换成列王记上十九章。我感觉有一种冲动，想和你们谈谈毕业的话题。现在是毕业季。昨天晚上我们举行了第一届伯特利大学的毕业典礼。这所大学包括伯特利音乐敬拜学院、伯特利创意艺术学院和伯特利科技学院。昨晚这三所学院共有112名学生毕业。我在想，你知道我们超自然服饰学院20多年前第一届学生只有37名，从那之后我们已经有大约17000多位毕业生。所以我不知道这所大学之后会有怎样惊人的数字，想想真的很有意思。这个星期的毕业典礼当然还有超自然服饰学院，还有伯特利中小学，还有Shasta 大学和 Simpson 大学，还有高中。接下来一个月我们会不断举行毕业典礼。对许多人来说，这是生命中非常美好的时刻。但在主里面，你要经历的毕业典礼是没有办法盛装出席的。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，经常是悄声无息就临到你，而且还有一场毕业考试，你都不知道这考验什么时候来，甚至你在经历考验的时候你也不知道。这是不是很好的消息呢？我是在刺激你，让你们担心紧张。主的方式是他会考验我们，而最重要的考验我们往往都不知道正在经历。如果你知道正在接受考验，那就是开卷考试，你总能找到解决办法，按照神的话做。但真正决定我们未来的考验，并不是关乎成功失败，它测试的是我们能承受神的多少同在、多少荣耀、多少责任，而不被压垮，而不会对我造成负面影响。我最常引用的一个例子是，先知来到王面前说，你用这剑击打地面。王击打地面三次，先知生气了说，如果你击打五六次，你完全可以消灭你的敌人，而现在你只能有三次短暂的胜利。那位王肯定想要重新经历考验，如果这意味着胜利，我可以击打地面1000次。因为当机会来的时候，他的意志没有办法本能地做出相应的反应。在三次临时的胜利中，三次击打地面的时候，他心上的状态被显明出来。重点是什么？他生活中没有激情，充满冷漠，这一点暴露在他并不知道自己正在参加的测试中。主经常把我们放在一些状况中来考验我们。神从来不会羞辱我们，不会嘲笑我们，他只是在寻找信任的人。你要知道他有多信任你，就要看他托付给你多少。他在寻找可以托付的人。这周我想讲两个故事，都与以利沙相关。以利沙是以利亚的继承人。要提醒你，以利沙是以利亚的仆人。他被称为那个洗手的人，也是那个很明显的继承人。但这是以利亚生命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。他灰心丧气，甚至想死。他不是想自杀，只是想主带他回家。他说，作为耶和华先知只剩下我一个，整个国都抛弃了你，不回应我的话。他就说，我想死，我想回家。主对他说了几件事。一件事是高抹以利沙作为你的继承者。 还有第二点，他说，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，所以你并不孤单。你要知道，在你的劳碌中有情感的支持，我把以利沙放进你的生命。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策略性的时刻。所以我们从那里开始讲这个故事。那里有这样的呼召，呼召以利沙，他当时正在耕地。顺便说一下，神在呼召人的时候，他们经常正在做其他事。马太在收税，彼得在捕鱼，神总是这样做。所以这里他找到以利沙，他正在耕地。列王记上19:19，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，遇见以利沙，在耕地，在他前头有12对牛，自己改着12对。以利亚走到那里去，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，以利沙就离开牛，跑到以利亚那里说：“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，然后我便跟随你。”以利亚对他说：“你回去吧，我向你做了什么呢？”这位属灵父亲的回应很温柔，换句话说，回去吧，我做的没有什么意思。伊丽莎就离开他回去，宰了一对牛，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，随后起身跟随伊利亚服侍他。我们要看伊利亚生命中两个晋升的时刻。这第一个很特别，因为这里没有提到伊丽莎的准备情况，但在我来看，他如此迫切地跟随伊利亚，一定是在这个先知性的行为之后，感知到了命定，明白我的命定不只是耕地。不管怎样，伊利亚来了，为他披上外衣，外衣代表着恩膏，代表神的同在，也代表呼召。这块手帕代表一件外衣，我们来比喻，他拿起这个外衣披在伊利莎身上，伊利莎就追着伊利亚说：“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，然后我便跟随你。”伊利亚的回答很难想象，他说：“我对你做的没有意义，你回家吧。”这不是虐待。他没有在虐待伊丽莎，只是没有去奉承他，让他自我感觉良好。许多人会寻找一个先知的话，让自己感觉更好，而不是遵循他们已经知道的真理。在这一刻，伊利亚说：“我对你所做的没有意义，你回家吧。”伊丽莎没有得到确认，他能接受这个晋升吗？没有人奉承他，他能接受呼召吗？没有神人说：“我从远处看到你，看出你生命有很多恩膏。”这些事情重要吗？它很重要，但有次序。它们是食物之外的保健品，食物是圣经和神吹气在你里面，保健品是在关键时刻增添力量，促进健康。如果你靠人们的赞美而活，你也会因为他们的批评而死。如果你沉迷于掌声，是很危险的。我认为这就是神说，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尊敬的。这意味着先知在其他地方都受到尊敬，但在家里没有。这就是为什么他总让先知从家里开始服侍。所以这样事工就不是被掌声推动，而是出于我顺服了神，我做了他说的事。所以神如此对待以利沙，没有用掌声带他毕业，带他晋升，因为他的命定如此的重要，如此的深刻，这个领域必须尽早接受考验，尽早测试，他是不是一定要得到这些赞美。听着，如果今天发生这种事，社交媒体上会充满各种对以利亚的虐待行为的指责，因为他漠视了以利沙生命中的恩典。有的时候主高摩你的时候，不会用你希望的方式祝福你。 请你理解，我没有在说虐待或漠视人的感受，但在这一刻，以利亚没有顾及以利沙的自尊心，而是给了他一个机会。他必须有属灵洞察力才能认识到。以利沙做到了，他杀了牛，拿了套牛的器具点火，煮了牛肉给人们吃，然后跟随以利亚，其余的便成为历史了。圣经中是称施洗约翰作为所有旧约先知中最大的。你想想，施洗约翰是在旧约，因为是在耶稣死而复活之前，施洗约翰被称为所有旧约先知中最大的。圣经说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。现在我们知道，在故事的结尾，以利沙得到了以利亚双倍的恩膏。那为什么主不说，既然约翰在历史地位上更高，他没有说是以利沙的心智能力呢？因为他明显有更大的恩膏呀。因为天堂尊荣那些付出代价为后代造势开路的父母们。父母们听好，你们在永恒中总是会得到奖赏，因着你们为后代的投资。我之所以这样说有原因，当你愿意成为家中第一个人去开拓，愿意付出代价去经历突破，你的后代会从中受益，天堂会因为这些长辈鼓掌。他们可能恩高不多，但他们创造了势头，让另一代可以继承产业并继续前行。这是神国经济体运作的关键。这里以利沙领受了外衣，领受了呼召，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让我们翻到《以利王记下》第二章。这个测试更挑战，方式不同但更困难。以利亚即将去世，他带着以利沙去了不同的群体。在每座城都有一个先知学校，被称为先知之子，换句话说是一个先知的群体，有一群先知结盟在一起。当他们走过这些城，每座城都所有的先知都来到以利沙面前说，你师父今天要回家了，要去世了，谁要带他们回家？似乎每个人都知道以利亚即将去世，包括以利沙。真的很奇怪的处境，以利沙知道他即将领受产业，他即将领受以利亚对他生命和事工的祝福。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一节，我们有几节经文要读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，以利亚与以利沙往吉甲前往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永生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。往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，对他说，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他说，我知道。你们不要作声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永生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于是两人到了耶利哥，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进以利沙，对他说，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他说，我知道。你们不要作声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于是二人一同前往，先知门徒去了50人，远远站着与他们面对面。二人在约旦河河边站住，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，水就左右分开，二人走干地而过。过去之后，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。我们还会继续，但我先做一个铺垫。首先要明白， 以利亚是这个地区备受敬畏的先知，所有先知群体已经知道以利沙是明显的继承人，所以每次以利亚带着以利沙到一个地方，对他们说，你留在这里，我要继续走，他都在给以利沙一个机会加入一个已经建立好的事工，因为先知们都会顺应他的领导，他给了他一个竞争的机会。很多时候人们渴望迅速成功，会让他们脱离神的命定，处于次等的位置，与神实际预备的美好差得很远。以利亚带他到了三个不同的城，对他说，你留在这里，他说，我不会留下，我要跟随你。他们去了三个地方，最终过了约旦河，他通过了第一部分的考验，没有被临时的晋升吸引，没有陷于自我满足。他通过了测试，当他们通过最后一个测试之后，以利亚转过身来说，告诉我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、十五、十六章中也给了他十二个门徒同样的机会，在三章中有四次耶稣对门徒们说，你们求什么我都会成全。请注意，他没有在一开始给出这个承诺，为了呼召他们脱离那些钓鱼、税收等不同的工作而跟随他。他没有拿这个晋升的机会来说服他们跟随他，而是他们多年顺服之后的奖赏。然后他转向这些他称为朋友的人，他说，你们可以求任何事。这一刻临到了先知以利沙，这位明显的继承人，曾经以利亚洗手，在先知事工中服侍他，他现在已经通过了第一阶段的测试，不为暂时的满足而停留。这非常的关键，因为现在总是在关注是否被冒犯，关注个人的满足感。我很相信肯定的话语，这也是我们文化的重要部分。我们就这样做的，我们非常相信欢庆，为人们喝彩，支持他们，看着他们晋升，实现目标。但是在这里，神给以利沙的测试很特别。第二阶段的考验是，他会不会停下来接受事工上当下的成就，还是坚持会做长远的打算，完成他出生的命定。这就是个考验，一旦他通过了，他可以进入第二阶段。我们看第九节，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。以利沙说，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。会有人来找我说， Bill， 我想要你的加倍的恩膏。我会告诉他们，我也是。哪有那么容易，那么容易我就给自己按手了，你明白？你不能给出你有的两倍。如果你银行里有100万美元，你不能送出200万，你只能给出你所有的。所以以利沙提出了以利亚无法满足的要求，因此以利亚给了他一个测试。第十节，以利亚说，你所求的难得，虽然如此，我被接去离开的时候，你若看见我，就必得着，不然必得不着了。他们正走着说话，忽见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。这个真的很奇怪，我很想看这个视频。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，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。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，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，以后不再见他了。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成两片，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，回去站在约旦河边，他用外衣打水说，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？打水之后，水也左右分开。真是个好故事。 Here's the test. 这里是考验。He is told. 如果他看见以利亚被主接走，他会得到双倍的恩膏。
That he'll get the double portion. There's an old hymn.
我记得我小时候听到赞美诗说，以利亚在火车火马中升天。其实他没有在火车火马中升天，他是在旋风中升天。火车火马是神发起的超自然的活动，用来扰乱伊丽莎，盯紧伊利亚的目光。这是在扰乱他的注意力，这是神发起的活动，扰乱伊丽莎，很难去完成他的任务。如果他迷恋于神的作为和神迹奇事，他会偏离他的任务，他就得不着双倍的恩膏了，因为他承受不了。因此主给了他最特别的考验，在神发起的超自然的神迹下，他会分心而放下任务吗？这任务是你一直要盯着伊利亚。当火车火马出现的时候，他大声地喊叫说，我父啊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。然后他看着以利亚升天，从天而降的是以利亚的外衣，这外衣代表着呼召和恩膏，代表他的任务。这是他走过去，他捡起以利亚的外衣，很多人说这带着恩膏。他走到河边说，我想看看我得到了什么，耶和华的神在哪里。他像他师父几分钟前做的那样，击打水面，河水分开。他说，我得着了，然后就过了河。但我希望你们注意，他得到了双倍，他无法从以利亚那里得到，因为神必须先拿到外衣。当他掉下来的时候，他能够捡起神亲自放下的第二份恩膏。他拿起这个外衣，信实地与其同行。如果你查阅以利亚生命中发生的神迹，在与以利沙做比较，以利沙正好是两倍。重点是什么？我们都会经历毕业，因着主的怜悯。你没有受到赞誉和奉承的情况下进入晋升，你会觉得这是虐待还是一种荣幸？跟随以利亚，让你进入加速的超自然活动。你在求对方给你难以给予的东西，你得到一个任务，神自己发起了让你分心的活动。我能坚持我的任务吗？这个考验总是关于顺服，关于信任。以利沙通过了考验，他高分胜出。他通过是因为他信靠神，他在最艰难的时候定睛在主那里。我觉得主在不断地测试我们，看我们在下一个季节如何把握。他不断地检查我们是如何讲故事的，我们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，不断检查我们如何回应当下的状况、需要，回应神的应许或盼望，我们如何接受神给我们的任务，即使看起来是不可能实现的。神在我们生命中创造了哪些时刻，我们是如何应对这些时刻的。你要知道，神给了我们责任。人们知道我们教导医治病人、使死人复活，人们会说 Bill， 这是不可能的。确实不可能。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认为基督徒生活的其他方面是可能的。你有没有在圣经中读到耶稣说要完全如同我父是完全的？ 这真的很难遵循呢。不同之处在于，在跟恩典中神让这成为可能，在律法中神是如此要求的。他把我们带入一种关系，他对我们的生命做出了说出了可能性，仅仅因为我们怀着谦卑的心听他所说的话，就有能力去做他委托我们做的事。所以我们得到了这个任务。我有没有得到奉承可以面对晋升吗？这是一个尊荣的文化，至少我们在努力保持这个尊荣文化，对我们来说是件大事。奉承是尊荣的仿品，尊荣是真实的，但奉承是一种廉价的仿品。我没有得到奉承，能接受我的晋升吗？在做事工的过程中很容易自我为中心，选择低调是我们每个人每天要面临的挑战。最后的考验我觉得很极端。首先，以利沙经受住了梦想马上实现的诱惑，他对成功的渴望没有混淆他的目标，他迈入了他命定的时刻。当那一刻到来的时候，他持守了他的眼光不偏离。还记得彼得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刻吗？他开始看风浪。其实以利沙经历的是同一个测试，就是我能定睛在我的任务上吗？我认为这不是对圣经的误用。让我引用这个话来结束今天的讲道。仰望耶稣，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这一位，他是开始的那一位，是完成的那一位。我完全依靠他，因为我的信心讨他喜悦，带我进入未来，实现我的潜力，完成我的任务。请起立。尽管很多内容我还是提前七分钟结束了，我还会继续讲，我不想让你们宠坏了。我应该早些问，在座有多少人家里面有收养或者带养孩子？请举手。我很高兴我们即将教导这样的课程，真的很兴奋。在场有多少人收养了孩子？太好了，祝福你们。我觉得下一个季节我们将在这里看到收养孩子的增长，这是我们实行公义的使命的一部分。今天我在讲的就是更好的行使公正，我真的为这些而兴奋。天父赐给我们下一个季节的恩典，我祷告带我们注意你带下来的时刻，哪怕非常的微妙，非常的简单。当我们不知道自己在经历测试的时候，是没有办法鼓励自己完成测试的。我们唯一的盼望是我们活在对圣灵的降服中。主啊，我祷告你的恩典降在我们的教会家庭中，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，耶稣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，让我们可以进入他永生的生命。我现在就邀请你向耶稣敞开心，说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我离弃不荣耀你的生活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，尊荣你，称颂你，做我的救主。